就是表示一切法呀，容易比如你心里边所想的，那么我闻就是我所听到的。因为每一部经典都有六种成就，就是讲经呢要有六种成就，缺一不可。如是是法成就，如是两个字就指的这一部无量寿经，这一部无量寿经就是如是。我闻如是是法成就，我闻是闻成就，无量寿经是哪一个听的？是我听的。我是谁？当然在经里边讲是窝囊呢，实际这个我啊，就是以心为我，是我用心听的，叫如是我闻，是我很用心专心来听的这一部无量寿经，叫如是我闻。这就是法成就、闻成就，这是六种成就里边的两种成就。闻呢，应该用这个闻思修而入三摩地，说闻到之后啊，你要思索，思索之后啊要修，光闻不思不修不行，入不了定，说必须从闻思修入三摩地。那么你所闻到要如是，要不如是的话也入不了三摩地。所以这部经要如法，经要如法，讲地也要如法，听地也要如法，这叫如是。如是我们一时，佛经里边都用这个一时啊来标示这个时间，根据小乘的佛出世到现在是2500多年，根据我们中国的大乘经典里的记载啊，是2900多年啊，3000多年，因为他讲周昭王假言24年、26年，你们会唱那个娑婆戒的，可能就有了。这个娑婆戒就是讲这个周昭王假言24年，4月初八生。周昭王假言24年呢，到现在恰好是3008年，在我中国的藏经里边也是这样的记载，那么历代祖师也是这样的说。后来呀，也是最近，我们过去也没有教旗，佛教并没有教旗，现在有了教旗了啊，教旗不知道你们有见过没见过啊，这个一个条一个条的各种颜色的了，这都是从那个时间呢，南传的佛教开世界佛教会议，根据窝育王的古迹碑石来推算释迦牟尼佛的生呢，是到现在是2500多少年呢，我也记不太清楚了啊。这是根据小乘的说法，这个倒退了500年呢，跟这个文化背景有关系。如果增高了500年呢，这个文化背景就不同，这个我们不去辩论它。所以当时为了这个西方跟东方的时间不同，就拿我们现在还有阴历阳历啊，还有公元，还有什么历，这个力很多了，为了喜灯起见呢，就是用一时，有这么一个时间，什么时间呢？就是因缘和合之时，有听的，有讲的，就是这么一个时间，不太明显记哪一年哪一月，每部经都是这样的。因为佛陀说经有的时候天上人间，在天上说的经时间跟人间不同，天上的时间跟人间没办法，说这个记载都是用一时，有这么一个时间，就是鸡叫相扣之时， 佛陀的言教、众生的根基相应的时间，这是十成就。十成就，那么这有三种了。佛就是教主成就，佛者觉也，佛就是觉悟的觉了。你要能够觉悟啊，就是佛。我们各位啊，求佛菩萨感应啊，要有一个原理呀、啊。我们要知道一句话：物以类聚，鸟以群飞。你要想求佛菩萨帮你的忙啊，你就要学佛菩萨。佛是最善的，最善的代表极善的。你要用这个极恶的心去求他呀，不相应的，他不会理你的，是不是？就像我们是最善的，跟这个最坏的人呢打不到一块去。那么你想求佛感应，就要学佛。学佛什么呢？学佛他的心量大。我们中国有句话讲啊，叫宰相肚子能行船呢。我们现在啊，容不了一根针呢，啊，不要说行船呢，啊，我们要把我们的心量啊扩大。佛的心量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杀戒，我与万物同根生呢，我与万物是一体。应该有这种的心量。第二，你要行佛所行，佛所做的你要学他。他所做的什么？他所做的慈悲。佛的行为就是慈悲，大慈大悲啊，无缘大慈，平等大悲，看一切众生啊都是与他平等的。所以讲佛不度众生，他看的都是佛了嘛，他当然不度了。你也是佛，我度你干什么？起码你是未来的佛，或者你是过去的佛，都不一定的。我们是不认识的，有再来的菩萨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，那你就干脆就是一律平等，你们都是佛。所以法华经里边常住清菩萨讲啊，我不敢轻慢你们，你们都有佛性，将来一定成佛。只有用这个心理衡量众生。如果你要用这个心理去求佛感应呢，就通了。你要有这个心理去求佛呀，那你就是佛了。大家想一想，你还求佛在哪里？佛就在你心里边住，你就是佛，佛就是你，就不是求心外的佛了。你有这个情况，你还不是佛吗？你讲大慈大悲救苦救难，你还不是佛菩萨吗？所以我们要想求佛感应加倍呀，起码要把这心量放大，或者是家庭平安，扩充一点社会平安、国家平安、世界平安。那么我也是世界家庭社会的一份子啊，好了吗？当然我也会好，用这个心量去求，这个佛就会相应了。与佛相应啊，就会感应。这个感应还不是外来的感应，是你自己的感应，就等于说你自己呀、啊、感应自己，不是求心外的佛。所以这个佛的道理呀、啊，是人文的佛教，是智慧的佛教。尤其我们中国五千年的道统呢、啊，是一贯的，是我们现在是中国佛教，要搞清楚。中国的佛教已经跟中华文化打成一片了。那印度的佛教的那个原始佛教， 他还有点婆罗门的那种味道，什么神啊仙啊鬼啊什么搞这个东西。我们中国的佛教已经跟中华文化这个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搞打成一片，所以应该啊向这方面体验这个佛的道理。我们自认为我们是大乘佛教，我们中华文化是大乘的，所以是啊了解这个求佛理应该是这样子求。佛是智慧者，如果你要有智慧啊，你就是佛。智慧我们是人人本有的，不是后天的，先天就有，但是被这个无明壳给包住，包的你呀、啊、黑气筒黑难，黑难就是在这个三界，这个三界的壳子里把你包包的冲不出去，就像那个小鸡小鸡这个孵蛋似的，这个鸡在蛋壳里边呢它出不来，它的眼光就是那么个鸡蛋那么大，等到过了二十几天呢把它孵出来，小鸡出来了，哎哦另外有一番天地。我们这个蛋壳就是三界，等一天我们把这个蛋壳把它嘟嘟嘟把它嘟破了，那是另外一个境界了啊，这就是横超三界，横超竖超，在佛经里常常讲横超三界，就等于是一个竹筒，一个竹筒里面一个虫子，那么如果往上爬的话呢，破掉一节又一节，破掉一节又一节，很辛苦啊。横朝三界，他往旁边住，旁边住一层就出去了。这叫念佛的法门，横朝三界，这是智慧的佛教。智慧的佛教啊，那就应该用点智慧。智慧不是聪明，不是伶俐。聪明伶俐说你这个人书念得好啊，很聪明啊。啊，这个不算智慧。智慧者呢，就是看破了烦恼，看破了名利，看破了生死，想度众生，想成佛道，这是智慧。这个不是一般人可以得的道理。名利两个字是看不破的。所以是这个智慧的佛教，人文的佛教，不要把它想的那么神乎奇怪。佛教不离这个人的道理，所以这个佛字啊，当然其他地方讲的很多了，我们现在稍稍再介绍一下，为了以后我再发挥其他的问题啊。这是教主成就，你要有个法会，没人没有教主也不行啊。住。住啊，是处所成就。在《金刚经》里边有一句话了：“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无住生心，生心无住。”我们现在啊，眼见色就住在色，耳听声就住在声，见闻觉知啊，都被这个六尘呢、啊。所住，说根尘相捻，根尘相捻呢，就住。说他这个住呢，无住而住，住而不住。我们最起码的观念呢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，不要搞这天长地久的想法。所以讲，天地者，万物之逆旅愿。光阴这百代之过客，这个大家都知道了，我们就当旅馆住就好。你四十也是当旅馆住，你能住几天？你高楼大厦，你有几层楼，你最多睡一个榻榻米吗？你还能睡两个榻榻米到处滚呢，是不是？有个地方住就好，衣服能够遮体御寒啊，真够。人生在世，这个住 不要被这个身外的这个声色所迷啊，这个是很重要。如果你要住在声色上啊，住在名利上啊，那你就苦恼了，就是被这个声色驱使你的心神呢不自在，不自在。如果看破一点啊，就很自在，很解脱。所以是应无所住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无住就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，我都是无牵无挂的啊，无牵挂，无挂碍。所以这个心经呢，文字很短，里面道理很深。无挂碍就没有恐怖，所以这个是讲住。王舍城其舍窟三宗，王舍城啊，梵语叫做罗月奇，在印中印度啊，摩切托国有五个山呢为这个城，第一个山就是灵鹫山，在毗波罗城，就是毗波罗窟解记经典的时候啊，就在这个城的外边。灵鹫山啊，奇蛇窟山，奇蛇窟山就是灵鹫山，在灵鹫山说法，我们刚才讲在灵鹫山说法，就是奇蛇窟山，奇蛇窟王舍城旁边有个山叫做奇蛇窟山，这个山奇蛇窟山就是灵鹫山。那么这个是处所成就，是王舍城奇蛇窟山。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，比丘啊是四众弟子的之首，因为当时啊讲经说法呀，天龙八部，在这个大乘经典里面呢有天龙八部来听，小乘经典里面不讲天龙八部，小乘经典呢仅仅说有多少比丘啊，多少听众，常随众，所以这个众有常随众，有随缘众，有影响众。常随众呢，那就是这一些个弟子啊，是千二百五十人居啊，他经常跟着佛在一起，就是跟着佛走的叫常随众。随缘众呢，那就是大菩萨，这个法会啊需要我来参加，我视线不懂，我来以菩萨的身份来请问，替后代的众生来发问，这是随缘。但是下一个法会我就不一定来了。影响众呢，那就是是也就是随缘的意思。你比如说我们这里边也有影响众、随缘众，有的时候听经的时候来了，念佛时候不来，因为他不愿意念佛嘛。佛念过了，开始听经了，哎，到了。啊，经念这个经讲完了，走了。这就是你讲经不来，念佛不来，到拜忏时候来了，我愿意拜忏，这就随缘。因为你又讲经又念佛又拜忏，没有不可能每个人都这几样都相应的。所以他自选择一种随缘影响，但是常随众不是这样的。只要你佛说，这个行住坐卧他都跟着。大比丘众，比丘啊，翻到中国话叫做楚锦男，楚锦，锦就是机锦呢、啊，就像我们呢。需要精神食粮，饥饿。亲近比丘，他给你说佛法呀，可以呀，解除你的饥饿。就等于我们一早上先看报纸啊，啊，先听听消息了，这个意思一样。啊、叫楚锦男或者楚锦女，当然比丘没有翻，他含义很多， 含义这个破额，其实不破，做了比丘了，生了受了三坛大戒了，魔王就恐怖，所以在没有受戒以前呢，魔王用种种的方法来恐吓你呀、啊，叫你不能登坛，不能登坛受戒。好像这个几个事实，因为我经过的事情也不多了，我讲过好几次。我们受戒的时候啊，正在颤磨的时候，有一个戒兄弟，他就跑到外边去，爬着墙上去，就跑到外边，就跳在那个放生池里面就淹死了。这个墙啊，比一层楼还高，事实是跳不出去，他可以跳出去，那就是魔王加他的力量叫他跳，哎，他就跳出去了。我们就在里边拜愿，就像我们现在拜愿似的，就在拜愿的时候他跑出去，跑出门外面就是个放生池，门是关着的，他就跑出去淹死了。这个就是你在没有登坛受戒以前呢，这个魔王就不肯放，所以这个做了比丘就不魔，魔王恐怖。第二，做比丘要七事，我常常讲出家的男女二众啊，就是讨饭，没有什么了不起啊，真正就是讨饭，就是还债。我们学佛的弟子就是还债，我们现在还债是闭户不造心，把过去的冤债也都把它还清，在佛前还债啊。我们过去多生以前呢，不知道欠了多少债，现在还你不要一边还一边欠就不行了，你一边还债一边杀生，那这个债务永远还不了。我们就是做还债的工作，我们出家二众们就是做讨饭的工作，讨饭说是讨饭三年给皇帝都不干，所以是衣钵千家饭，孤身万里游，真正是清净普天生啊，是很这个解脱自在，不要把自己啊看的这个功高我慢的，这个是要的。因为我们所吃的所穿的都是十方的嘛，你也不做买卖不做生意，你钱哪里来的？都是人家供养你，说好听是供养，实际就是布施，跟你解缘，你还知道功高我慢吗？不必吧。这个应该生忏悔心，说比丘啊，比丘尼啊，就是说因为他有这种忏悔心，所以啊能够啊给一般人呢供福，原因就在此。如果你旁人给你解冤的，你就是胡乱的花了的，那就是彼此不得利。这大比丘众，大比丘你就不是小比丘了，那都是这个将近罗汉的阶级了。其实求法求食，外边求食来滋润身体，内里面求法滋养慧命，不磨其食，破恶要破身口七支之恶，身体不能够杀到人，口里边呢不能够打妄语，挑拨两舌啊，勒口骂人，讲奇语。所以在比丘并没有要求在心里边贪嗔痴，他讲破身口七支之恶，大比丘万二千银支，就是讲这个数字多了啊。比丘与罗汉呢是因果的关系，因地做比丘啊，在果上啊就是罗汉。因地七十到果上就因供，因受因天供养。因地不磨到果上就是无生，因地破恶到果上就杀烦恼贼，杀贼。啊，罗汉呢跟比丘啊就是因果的关系， 动成就，这是大动成就啊。儒释是法成就，我们是文成就，意识是实成就，佛是教主成就，住王舍城七十户三，这是处所成就，与大必修洞万二千人居，这个就是大动成就。大梵是一个法会，所以有六种成就。那我们要到香港讲经，六种成就就不够，起码要多一种翻译成就。如果不给你翻译，旁人听不懂啊，还要找一个翻译的法师给你传话。起码这是六种成就，就是每一部经里边都有六种成就。这是无量寿经，也是不在这个外，就是先呢，我们把这个六种成就啊，简单的向各位交代一下。我们顺便呢，讲我们这个佛教里边呢，烧锡箔的事情。我想常常有人问我，我最近呢看这个印光法师那个文钞，他的说法了，我们过去所接触的这个烧锡箔呀、鬼呀、鬼有没有，绝对是有的，鬼是一定有的啊。但是我们说的鬼呀、不是恶鬼，我们讲三途啊，地狱恶鬼出生，恶鬼，恶鬼我们见不到，那个肚子很大，咽喉很细，没有东西吃。鬼呀、有三品九类，有九种鬼，有这个福德鬼。福德鬼呀、就是他专门吃你这个拜祖先的这些个贡菜的。那个大力鬼啊，你拜祖先，你祖先没来，他先吃，你祖先怕他呀，他你不要吃，我先吃完了，你再来吃。那个、大力鬼，那个普通的小鬼啊，根本就没办法得到这个。还有一种仪器鬼，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掉在地下的饭粒子啊，或者是菜呀、他捡起来是他吃。所以我们常常讲啊，吃饭的时候饭菜就不要捡了。那是给鬼吃的，鬼有这种鬼，他专门捡这个东西吃的。我们吃完了把它捡起来丢掉，不要你再去抢了吃，就等于跟鬼来抢东西吃。你比如说有的时候放咽口啊，放咽口上边金刚上师来撒馒头啊，撒糖果啊，撒铜板呢、下边就抢，那个小孩子跟着抢，老太婆也跟着抢，甚至出家人跟着抢，你就跟着鬼抢馒头吃啊。这个都是道理都讲不通啊。那么有人问这个印光法师啊，说这个烧锡箔的事情东九寺有没有，他就引证这个法院朱林这部书。法院朱林呢，我想老居士们知道会知道，法院朱林是唐朝道士禅师做的，有一百卷，是里边呢都有根据，都是在经里边呢摘出来的一段一段的，这修福啊得报的这一部书。在第十卷里边呢，105页里边有这么一段记载，有这么一个人叫隋延倩。隋啊是木字旁，就是眼睛那个木，高两个土，就隋人，就是仁义礼智信的仁，倩嘛是草字头，高一个单立人，高一个青黄的青，隋延倩。这个人呢是个学者，读书也不信鬼啊，但是他每天走路啊，总是看见一群骑马的，前边有一个带队的，后边有好多呀跟班的，好久了，很久了，老是看见他们。那么到后来啊，这个骑马的这个长官呢，就主动地跟他讲话，说我想跟你交个朋友，你要有什么疑难呢，你问我，我可以预先告诉你，你防备。